今天康牧师所要传讲的讯息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第14章的18节，由我来为各位念。出埃及记第14章18节，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请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题目是刚硬后的荣耀。当我们讲到荣耀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讲到说我们有好的行为把荣耀归给主，我们有好的见证把荣耀归给主，我们的基督徒品性很好，结出各样圣灵的果子，或者说我们有各样的领人归主的见证，这个让神得到荣耀。就好像一个孩子他成绩很好，让他的父母得到荣耀，一个孩子他的表现在社会上表现很出色，让他父母得到荣耀，这我们好像都懂。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包括我们今天的经文，各位，我们的上帝他的荣耀在任何一件事，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在任何一件事，在任何一个情形下都不会受到亏损。神的荣耀不会受到亏损。对，你说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是指我们是神荣耀的受造物，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把这个神受造物人性所该有的美善没有活出来，所以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即使在人堕落羞辱亏缺神的荣耀这件事上，也会显出神拯救的智慧和计划来。我们人犯罪，最少可以显出神的两个荣耀，一个就是显出神容忍的荣耀，他对我们罪人有极大的容忍；第二个，神会显出极大的拯救的荣耀，在人一直顽梗悖逆的时候，他还是会做拯救的工作。第三个，当人实在不肯悔改的时候，他会显出他公平审判的荣耀。各位，那就好像包青天抓到一个坏蛋处决的时候，大家拍手叫好的那种荣耀一样。我希望在我们身上永远不要有这种荣耀显出来，不要显出神公平的审判的荣耀。但是今天我们在红海边，我们看到两种荣耀的彰显。一方面，神显出他的荣耀拯救了以色列，神迹般的拯救了以色列；另外一方面，他显出他神迹不是般，神迹刑罚法老。那这整个这个事情，我们要从出埃及记13章第17节看起。这个当以色列出了埃及以后，神没有带他们走比较快的路，神带他们走比较远的路，神带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我们在信主以后，我们的人生也被神带领，但是神实在是很奇怪，有的时候让我们绕道而行，让我们绕好远的路，走很多的冤枉路。摩西神让他绕了40年冤枉的路，好像是冤枉的路。神摩西40岁的时候就想救以色列，可是神耽误了他40年，让他80岁的时候才出来做这样的工作。现在以色列出埃及同样可以走很近的路就到迦南地，可是神让他们走很远的路。为什么？你生活中也常常有神好像在妨碍你，打扰你，打扰你的婚姻，打扰你怎么一直不成家，打扰你怎么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好工作，打扰你好像一直没有办法拿到你的博士学位，打扰你很多。亲爱的弟兄姐妹，神都有他的美意，我们愿我们对上帝有越来越丰富的信心，越来越多的信靠他。不管神怎么带领，我们都愿意顺服。我也多次讲过，对任何的人事物，我们不可以有这种忠孝节义，这种绝对的顺服，不可以。如果这样就是愚民政策。不管哪一个民族，我觉得都有这种愚民政策。但是我们对神要绝对的顺服。为什么对人，包括父母，都包括执政掌权者，包括老板，我们不是绝对顺服？因为人有罪的，你顺服他会助纣为虐的。你更不能顺服你自己，你自己也有罪。但是我们对神要绝对的顺服，没有任何的批判，没有任何的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顺从他。 那才是真正的正确哈。在神这样带以色列人绕道，是爱他们，是保守他们，不要他们一碰到非利士人，碰到战争，他们就逃了，他们整个就变成乌合之众，他们会死得很惨。他们现在还没有打仗的能力。我跟我太太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她曾经问过我，那时候我们带一个小小的查经班，十个人左右，有的时候还不到十个人，好难带哦。对不起，我说脏话哈，说粗话。这个文革的时候，江青骂过一些中共里面的高层人士啊，有些机关，他说啊，这个池浅呐、啊，池水很浅呐、啊，池浅王八多，王八就是乌龟了哈。小小的池里面一大堆乌龟，他说有些地方池很少，池水很浅，可是一大堆难对付的人物。我跟我太太说，我太太跟我说，哎，怎么？他当然不会讲那种脏话。他说，怎么这几个小小的留学生，我们都搞不好。他说，我记得我刚刚在神学院的时候，各位那个时候刚刚到神学院，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也没有念过神学，就到神学院就被派到不同的地方去服侍。那时候华神又很小，派去的教会都是鸟不生蛋的小地方，很难的。他说我们怎么也可以做得很好啊，我们是说他了，不是我做得不好。他可以把教会带得非常兴旺。我说除了其他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神学教育把你越训练得越烂了，这是可能是。另外一个是我跟你在一起配合得很不好，越配合越糟糕，你独立牧会会更好，这都有可能。我说但是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当我们刚刚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们是那么脆弱，我们是那么弱小，我们是那么经不起任何的打击，因此神就保守我们，不让我们碰到任何的打击。我们在牧会的时候，神让我们很顺利，一祷告就蒙垂听，一按手病就好了，一传福音人就信主啊，这样让我们的弱小的心灵刚刚跟随主的神的仆人，哦，跟随主真好啊，哎呀，侍奉主真喜乐啊。因为那时候受到打击，我们就很容易打退堂鼓了。那么经过了十年八年的磨练，我们成熟一点，可以经得起风浪了，神就让我们看到，哦，原来牧会有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多的艰难。神爱我们，让我们在很小刚刚灵性不成熟的时候很顺利，灵性成熟一点就碰到一些打击。各位，你头脑要灵活，不一定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可能一开始碰到很多打击，有的时候可能一开始很顺利，这也不是说你侍奉上帝，你人生的每一条道路，跟随神的每一件事，包括婚姻，包括工作，也许神看你们真是这个是天设的一双，地造的一对，千万不能分开，所以就让你们刚刚结婚的时候如胶似漆，没有任何的问题。到了十年以后，你们成熟了，可以经得起一点面对现实的风浪，就让你们吵得死去活来，但是呢，你们吵会越来越好。也可能一开始你有一些暴躁的脾气，最好改掉，所以一开始就让你碰到挫折，这都不知道。我还是说求主帮助我们有信心，神让我们走很远的路，走很快的路，走很慢的路，很崎岖的，很平坦的，都有他的美意。我们一定要学习顺服，往往是那越脾气急躁的人，神就让你慢，越是慢的人，神就让你快啊，神总是很会折磨人的，这我绝对相信。我们信靠主，我们相信他的折磨对我们都非常的好。这凭信心，主，你最好还是不要折磨我哈。摩西就是嘛，40岁就可以出来服侍，神要他80岁才来，年纪已经那么老，但是神要他的个性更能够顺服。那在第19节讲到说，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也一起带去，那因为约瑟曾经启示说，神会眷顾你们，要把我的骸骨经过了400年呢，还要带回到迦南地。各位，这我赶快要声明一下，这绝对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要看重丧礼，看重埋在哪里，连非基督徒都知道，这个 埋骨何须为子弟，人间何处不青山。哎呀，连不信主头脑清楚都不会看那些风水啊什么的。今天很遗憾，很多基督徒倒注重这些，这是很危险的世俗化。我们不看重这些，基督徒根本不看重丧礼，不看重棺木，不看重埋的地方。我们不管怎么死的，是火葬、土葬，是在战争中死亡的，是尸骨无存，在海难中被鲨鱼吃掉，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死亡对基督徒不过是一扇门，甚至刹那之间我们就到主那里，好的无比。而且主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新的身体跟旧的身体是相连的，是一致的，是美好无比的。我们有复活的盼望。这里我看那个，因为我最近在写那个天路历程哈，那个凭借，我就想到跟那个西游记对比哈，他们天路历程最后要过那个死河，很恐怖。那西游记呢，最后他们也有过一个死河，过的时候那个唐僧突然发现过那个河的时候，哎呦，有个尸体飘过去。那个孙悟空说，师父放心，那个尸体是你呀、尸体飘走了，唐僧吓死了。然后猪八戒孙悟空也有尸体飘过去。这就显出我们基督教跟世俗的不一样。各位，我们不是灵魂到主那里而已，我们是有一个全新的身体，而这全新的身体跟我们原来的身体好像种子跟果子的关系，我们种的好像是种子，收的是一个果子，是密切相连的。将来你在天上还会看到我，我也会看到你，你也认得出我，我也认得出你，不过呢，我应该更英俊一点就是了，你也应该更漂亮。我虽然我很难想象你如何可能更漂亮哈。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根本不在乎死亡，我们不在乎埋的地方。在最伟大的旧约的先知摩西根本不是埋在迦南地的，在申命记34章第6节，耶和华把摩西埋在摩押地，那是一个被咒诅的地方，但是人不在乎被埋在哪里，他跟主在一起，那个会朽坏的皮囊在哪里没有关系，主给他一个复活的身体。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新约我们更知道我们的主耶稣的坟墓是一个空坟墓，我们不在那里纪念他，我们也没有什么秦始皇修的多大的一个什么陵来纪念我们主耶稣，那些都是不认识上帝没有复活盼望的人在做的绝望的举动。坟墓越大越看重这些，越是做七做八做九越是没有盼望。我们基督徒不看重这些。但是约瑟为什么要叫他的子孙把这个他的尸体带到迦南地呢？因为约瑟要叫所有人知道神的话都会实现的，神说这个地方会给他们，就会给他们。埋在哪里不重要，我们跟主同在是最重要，神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在21节开始讲到说，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云柱火柱总不离开他们。很多基督徒把云柱火柱说成我们生活中的指标和引导，这也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把这个看成一个肉眼可以看到的云柱和火柱。我生活中要有一个肉眼看得到的云柱火柱引导我们，那个就算有，以色列人在旷野有40年都有这些，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肉眼肉体看得到的这些东西是一个媒介而已，要让我们心灵跟随主。所以我们的云柱火柱是什么？其实就是神的话，其实就是神的灵，就是耶稣的十字架。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常常提到，很多基督徒说他知道神这样带领他那样带领他，我都觉得有的时候是借题发挥，有的时候是替天行道，假传圣旨，是自己想要怎么样就找出一个 sign 说神这样带领他。事实上神的仆人从亚伯拉罕开始跟随上帝的带领，他们都不知道神细节上的带领是怎么样。希伯来书第11章第8节，亚伯拉罕出去他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他并不知道。各位基督徒，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两件事，就如同亚伯拉罕知道两件事就好了。第一件事，一定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我们一定要跟过去的期待切断，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进入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新生命里面。过去的旧世界、旧的观念、旧的想法，以自我为中心的、以人为中心的，通通要不得。 我们要改变，我们要离弃那些，然后我们要向着神，我们也知道神会保守我们一起走这个天路。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离弃过去，这叫悔改，我们知道我们要往前面走，这叫信靠。你知道这个就好了，你根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你知道神会保守。而神在带领我们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真是非常的茫然。在箴言25章第2节，将事隐藏，那是神的荣耀。神就不让我们知道，不让你知道你将来老公是谁，老婆是谁，你将来要到哪里读书。各位，这都让你的生命里充满了 surprise， 很大的喜悦，你干嘛一定要知道？很快乐，神会为你预备的是什么？伊丽莎有一次叫死人复活，他并不知道神会叫那个孩子死，结果不知道伊丽莎去寻求神，产生了更大的荣耀，死人复活。13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圣女叫 Catherine of Siena， 那么她14世纪啊，她曾经有一段时间神给她非常多的异象，她就对神祷告，她说：神啊，你是不是觉得我最近信心不够，以至于需要很多异象？她说：我不需要这些，我需要的是与你同走十字架的信心和坚定，我不需要这些东西。哎呀，我多么希望我有这样的祷告。各位，我知道你很希望看到一些神迹奇事，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包括这群以色列人，包括法老，看到了神迹奇事，心意没有更新变化，对他只有害处没有益处。我们就是专心的相信，不管怎么样，再难的事我就跟主跟定了，任何事不要打扰我，往神那边去。真的吗？真的。好，那听下面神怎么带领。到14章第1节，耶和华不仅带他们走绕路，而且下面说要他们走回头路，转回安营。哎，神怎么会带领我们早上不来信友堂，到行天宫去啊？我当然不是说你要去行天宫，但是我们要说神的带领有的时候真的很稀奇。我们还是说求主让我们顺服他的引导。耶和华叫他们走这条回头路，让法老的心意，让以色列人悖逆，可是最后的结果，神得到了荣耀，得到了最大的拯救，神总人得到最大的拯救。清教徒的解经家 Matthew Henry， 他讲过好多有名的话，这句话我很喜欢， God brings us into streets， 神把我们带到困境，带到最难的地方，窄路上， That he may bring us to our knees， 他把我们带到最难的地方，好把我们带到膝盖跪下来祷告的地方。有的时候神把我们逼得真是无处可走，为的是要我们去向他呼求祈求。当然相反的也有，神把我们带到 street， 我们就反叛了，我们就更不信他了。愿神把你带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让你更多的愿意祷告。在这里神把以色列人带回去，往回走，那么法老是一直在监视这群以色列人的。这群以色列人200万的奴工是极雄厚的资产，他不愿意放他们走，10个灾以后不能不放他们走。现在当他们转回的时候，哇，法老醒过来了。我说醒过来是讽刺的话，法老其实更糊涂了，但他觉得他被点醒了。他觉得当以色列人走错路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在那绕，他们一定走错了，他们一定不知道怎么走了，那这是绝好的机会，是我们把他们抓回来的机会。他醒悟过来了，哎呀，我们怎么那么糊涂，因着10个灾就让他们走，现在老天有眼，让我们再有机会把他们抓回来。各位，这是最危险的事。法老曾经悔改过，或者起码口头上悔改过，但第7个灾冰雹的灾的时候，法老对摩西说，我犯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在第8个灾就是蝗虫灾的时候，法老讲的更多，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了，又得罪你们了，这一次就这最后一次，我绝不再犯罪了，请你们一定原谅我，向你们的神祷告赦免我的罪。我们在最近几次都有提到， 各位，我们是真的认罪悔改吗？还是我们只是为了避免灾难在那里认罪悔改，那就不是真的悔改了。我想我们都会有这样的阶段，你也有，我也有，甚至到现在都有。为什么我不敢得罪神？因为我发现一得罪神就开始生病。为什么我不敢得罪神？因为一得罪神好像我儿子就开始闹情绪。为什么我不敢得罪神？因为我久久不聚会，我就发现我老公久久不回家。哦，不要得罪神，哎，我真的要敬畏上帝。我想神借着这些方式来管教我们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没有人那么自动，总是常常在艰难中比较会去归向神。但是你不要一直是这样子。我们讲过，有人说就算没有地狱我也不要犯罪，这是对的。如果我不犯罪是因为我怕我儿子女儿自己被处罚，各位，那你不是在恨恶罪恶，那不是悔改，那只是怕那些刑罚而已。如果有一天我们犯了各样的罪，或者我们看有人犯了各样的罪，淫乱的、偷盗的、欺骗的、说谎的，还很顺利，我们却更不敢犯罪，因为我们是厌恶那罪恶的本身，那就叫真正的悔改。法老从来没有为他虐待以色列人悔改过，他只是在虐待以色列人被上帝处罚的时候他悔改，所以那种悔改是假的。我们也讲过，在马太福音18章那个讲赦免最有名的经文，有人欠了主人1000万银子，主人赦免了。在那个经文里面讲到说70个7次，我们都讲到说那不是叫你继续犯罪70个7次，因为那个仆人被赦免了，他只是一次再重蹈覆辙，赦免就被收回了。各位，我们都会犯错，但是神有丰富的救恩，这个救恩、这个赦免是我们不可想象的，太丰富了。我们要回到神面前，因着他的宝血，因着他的拯救，我们认罪悔改。但你可得真的认罪悔改啊！认罪悔改包括，我觉得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自己是罪人，心里相信我真的做错了。我们在法老身上，我们在约瑟哥哥身上，我们都看到，一个人如果在罪恶中不悔改，而且不认罪悔改，嘴硬的话，两个情形：一个，他不会有平安，即便人家赦免了他；第二个，他不会改善他的行为。我们华人呢，尤其男人，常常嘴很硬，打了老婆，知道不对，老婆也原谅了，就算了。各位，我觉得他应该说出那句话：老婆，我打你，请原谅，对不起，我做错了。这个嘴里要讲是需要的，心里当然更是要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你不讲不承认，就算别人原谅了你，饶恕了你，你仍然没有平安。在创世纪50章讲到说，约瑟和他哥哥的父亲雅各死了以后，约瑟哥哥第一件事，甚至唯一一件事，就是来跟约瑟讲说，爸爸死的时候，请你务必要饶恕我们。约瑟听了就哭了，说我早就饶恕你们了，我会继续饶恕你们。但他哥说这话是很荒唐的，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他哥会说这话？各位，17年前他们相认的时候，约瑟就已经饶恕他哥哥了。17年前他们相认的时候，约瑟就说，我是约瑟，我父亲还在吗？他的哥哥都吓死了，以为要被碎尸万段了，哥哥弟弟要报仇了。约瑟马上安慰他们，抱着他们颈项哭，说上帝带领我来这里的，我现在做宰相了，我会保护你们，赦免你们，救你们，我会让你们的妻子儿女和你们都得到保守，把他们通通带来，因为这饥荒还有很长的时间，通通到这里来，我做宰相，我会养你们。然后以后的17年，约瑟所说所做的每件事都让他哥哥知道他是真正原谅他了，他真的原谅他们了，真的赦免饶恕他们了。为什么他哥哥们不能相信？为什么等到爸爸一死他们就害怕？那表示这17年他们都忐忑不安呢？为什么？ 你就算得到了饶恕，你还是没有平安。为什么？因为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就发现在创世纪45章约瑟饶恕他们，他们相认的那个时候，他哥哥没有说一句话，没有说 I'm sorry， 没有说我错了请原谅。一直到第50章的时候，他们才说了那句话，说我们错了，请你饶恕你仆人的错。你做错了，你被赦免了，你没有心里承认错了，口里说对不起请原谅。各位，你会继续打老婆的，你同样的错会继续犯的。当你认错而不是真的觉得自己的错误，只是怕被处罚的话，你也会像法老一样，等到那个灾一松缓，他又固态复明了。所以耶和华使法老心硬，实在只是我们一再讲，这就是讲神在每件事上都掌权，好事坏事都在他的带领中，但是绝对不是说我们没有责任，因为完全是法老责任。法老曾经说过他错了，但再一晃他就不愿意承认了。然后他看到这群奴才，这群奴隶被他们虐待那么样，现在居然敢出去，我就是因为十个灾我就居然放了你，现在你们走不动了哈，你们在绕路了，好，我做的是什么事啊，我居然让你们走。耶和华说他要得到荣耀了。各位，我们刚才已经讲过，耶和华不会把荣耀归给假神的，他会让全普天下都看到他的荣耀，看到他所做的一切的美善的事情。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以赛亚书48章第11节。你可以在顺服信靠上帝中显出上帝的一切的智慧良善美好而荣耀神，你也可以在一再的悖逆当中终于显出上帝公平的审判的荣耀。现在神要做这个事，神在其他时候也做过，神让拉撒路死了，耶稣晚去，死的时间很长，为了要让神显出更大的荣耀，耶稣显出更大的荣耀。在利未记第10章，亚伦的儿子死了，也是要神显出他的荣耀，让人知道即使是祭司也不可以在神面前放肆。现在法老听到他们在那里绕路了，出埃及记14章第5节，他跟他臣仆说，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我们让以色列人走，不再做我们的奴隶，我们做了什么蠢事啊。各位，以色列人根据斯提凡说的，被埃及人虐待了400年，这个法老不知道做了多久的王，虐待了以色列人多久，杀了多少以色列人的男婴，我们不知道。总之，以色列人在埃及这几百年，包括这位法老，没有做过一件对的事。在以色列人身上，他们杀婴，他们虐待，他们伤害，他们欺骗，他们让人做他们的奴隶，这个法老没有做过一件对的事，后来终于做了一件对的事，就是让以色列人得自由，不再做奴隶。法老这一生大概也只做过这一件对的事，现在法老说，我怎么做了这么糊涂的事。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这一生能够做的最好的事，唯一的事，当然是靠着神的恩典，就是信靠上帝。可是有好多的基督徒后来因为碰到了这样那样的引诱或者艰难，就是说，我干嘛要信耶稣啊，就重蹈覆辙，做了最愚蠢的事了。他说，哎呀，我太糊涂了，我让他们走，赶快去追，我现在醒过来，清醒过来，把他们通通追回来。17或者18世纪开始，在欧洲有个运动叫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这个也让我们中国受到很大的影响。 有最少我知道有两个书局都是用这个做 名字的，有一个书局现在还在叫开明书局，就是 Enlightenment， 另外一个是启明书局，现在早就没有了，也是根据这个。欧洲人在18世纪说我们不要上帝了，我们脱离黑暗的迷信了，我们进入光明了。欧洲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黑暗，一直到今天越来越黑。当人以为他不要上帝是聪明的，不管是在得救前得救后，他觉得他不要上帝是聪明的，他是进入最大的黑暗，而且万劫不复了。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的，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再懊悔了。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希伯来书有多次这样很严厉的警告。当然我们都会犯罪，我也会继续犯罪，甚至同样的罪会继续犯，会怀疑上帝，会远离上帝，会十恶不赦的罪我都犯过，起码在脑袋里犯过，认罪悔改主都赦免。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是真的认罪悔改，不要硬着心。法老现在尤其他想到那群奴才居然敢这样羞辱他，所以他带着大军去猛追啊，是骑兵队啊。像以赛亚书30:16，你们说我们要骑马奔走，我们要飞奔，他们就飞奔的走向红海淹死。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他们会陷在自己的网络里，10:10:2。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在以斯帖记里面有个坏人叫做哈曼，他设了计谋，万无一失的计谋，要让整个的犹太人被杀掉，而且那个计谋是波斯王下的命令，盖的玉玺，也就是说那个命令连波斯王都不可以改。哈曼恨死了犹太人，他设计了一个最好的计谋，让犹太人要被屠杀。那个命令颁布到全国，那个命令颁布的时候是年初，说执行是在年尾，所以你看犹太人多恐怖，等死。然后到那个日子快要来，快要屠杀犹太人的日子快要到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很高的木架，要把他最恨的犹太人莫迪改吊死在上面。你知道最后的发展是什么？哈曼被吊在那个上面，犹太人在那个日子反击了他所有的仇敌。神叫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哥林多前书3:19。但以理书有同样的事情，在宫廷里面的酝酿的一个政变，就是所有的总长要陷害但以理，他们同样用了一个罪，真是那个滴水不漏的计划，叫大力王签一个命令，盖了玉玺，也就是连大力乌王都不能救但以理，但以理非被丢在狮子坑里不可。你知道那件事的结果是，这些人为了狮子，神叫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他挖的坑刚好就是自己的坟墓，他张的网自己就陷在其中。法老追啊，以色列人看到法老追，就说就抱怨摩西，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法老说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让他们走。法老做了一件最好的事，他说我们为什么让他走。以色列问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真是可恶啊。摩西在干什么？摩西在救他们呢。摩西用十个灾，神借着摩西用十个灾救他们，现在当他们出了埃及，当他们不要再做苦工，不要再被虐待，男婴不要再被杀害，他们脱离了一切网罗的时候，现在只因为跟随上帝出了一点艰难，他们就说为什么要这样，我们信靠耶稣碰到了一点困难， 好，我说很多困难吧，你看到牧师犯罪，你看到教会有不合理的规定，你看到有很多的错误，我承认我们都犯这些错误，我们都应该改正。但是如果任何一件事叫你说我不要信上帝了，你上了魔鬼的大当了。为什么忘得这么快？法老对十个灾都忘记了吗？如果前面九个灾都忘记了，情有可原。第十个灾，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讲，他长子坟墓上的土还没有干呢，他就又敢去冒犯耶和华了。以色列忘得很快，他们吃的那个羔羊的肉还没有完全的吸收，他们就又忘记了。我们在上一次上个礼拜出埃及记十三章是一个很喜悦的经文，其实再上一个礼拜十二章也是很喜悦，就是神要以色列人设立逾越节，然后十三章特别讲，你们将来到了迦南地的时候，你跟你的儿子要说，我们当年在埃及做苦工，耶和华用大能的膀臂将我们领出来，所以耶和华要我们守安息日。这是生命记五章十五节，你要纪念耶和华为你所做的。各位不要忘记神为你所做的，求圣灵帮助我们，因为你记得神为你所做的，你身上就有一个记号，那个记号就叫做安息。你越想到神为你所做的一切，你就越有平安。你越忘记神为你做的一切，你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就越慌乱。哦，你要吃逾越节的筵席啊，而啊，我们吃这些，因为当年耶和华拯救我们。各位，那是很欢喜的事。耶和华是说，将来这两百万人哈，对你们将来要对你们的儿女讲，那个将来大概是一年、两年以后的事，甚至半年以后的事，你们就到了那流奶与蜜之地，你们就纪念逾越节的时候，你们就一起吃，告诉你的儿子发生了什么事。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些以色列人除了两个人以外，没有一个人对他儿子说过这句话。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死在旷野了，他们没有机会，20岁以上的没有一个，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没有一个进到迦南美地，在那里享受上帝的祝福，然后跟他的儿子说，儿啊，当年我们在埃及好苦，神救我们出来，然后带我们到这里来。出埃及记十三章讲到你跟你儿子将来在流奶与蜜的欢聚，没有一个人享受到，除了迦勒和约书亚。我们要记得神，所以教会也有这样的仪式。耶稣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在圣餐，你在任何一件事上记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就能过一个平安的生活，得胜的生活，怜悯人的生活，喜乐的生活。记得上帝过去所有的带领，从圣经上，从我们如云的见证人看，你都要记得上帝的带领多么奇妙。他曾经叫你在你打了一天的鱼以后，又叫你说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是不合理的，但是你记得你听他的话，他最后给你什么样的祝福。我们不要永远还是那学不会的，神给我们带领，我们就是非常的不顺服，等不多时他们就忘记了。他们记得神的恩典，但是碰到困难又忘记了。以利亚曾经对百姓说过，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二节。雅各书第一章六到八节也讲，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以色列人、法老，我们都有这样的情形，有的时候顺服，有的时候不顺服，但是我们希望是能够越来越顺服，越来越能够进步。现在这群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十四章这里讲到的这群以色列人， 看起来他们罪没有很大，他们就说过一句话，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在诗篇106篇说，我们的祖宗在红海行了悖逆，冤枉啊弟兄姐妹，后面有人追我们，我们要死掉了，哪里有悖逆啊，是耶和华悖逆啊，不是我们悖逆啊，是耶和华失信啊，我们没有失信。我们在这么危险的状况中，我们说你把我们带出来干什么，你怎么能用悖逆两个字来形容我们？可是你记不记得耶和华用了什么样的灾让他们出来，他们怎么这么快就忘记了？这样的忘记不是悖逆是什么呢？这样的怀疑不是悖逆又是什么呢？我们的祖宗不明白你的奇事，不纪念不记得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啊。后来常常还是有，在耶利米书44章那里有讲到说，以色列对耶利米说，你所讲的话我们不要听，我们以前拜偶像的时候好得很，一跟随耶和华就不好了。感谢主，以色列是在悖逆，不过回转得很快，这一次很快。摩西就对他们说，不要怕，只管站住。摩西讲他们就平静下来，所以后来希伯来书说他们是凭着信心下去的。我们不管犯多大的罪，各位，你只要悔改，你只要去信靠上帝，立时之间我们就从困境中转回了。我们可能身体还会碰到艰难，但是我们就有一个非常平安的良心，神就在带领，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神的恩手之中。摩西说不要怕，就跟保罗对狱卒说不要怕只要信，可是我们常常是不要信只要怕。好，这里摩西实在也是不大合理，或者神对摩西的吩咐不大合理。神对摩西说，你对他们讲不要怕，只管站住。各位，这时候以色列做什么都好，就是不能站住。你想想看，站在那里，后面追兵那个马蹄声越来越接近了，你做什么都比站住好啊。第一个，以本人的这个懦弱的个性，我一定转回跪下来跟埃及人求情，我错了我错了，我以后去做你的奴隶，我再也不要到信友堂讲道了，你要我去清真寺烧多少香都可以啊，你要我去行天宫都好都可以。当敌人来的时候，第一个你可以投降吗？我会投降，我这个懦弱的人。第二个你可以逃啊，我是懦弱人，如果那时候脚还听使唤的话我也会逃。第三个，我们当中也许很勇敢，我跟他们打，你可以打，你可以逃，你可以投降，你就是不应该站住，对不对？最荒唐，干嘛在那里当箭靶子吗？弟兄姐妹，我再一次说，我们不是学那个外表是怎么样，外表怎么样不重要，重要是你的心。神有叫我们逃的，在罗德在索多玛的时候神就叫他逃，神有叫我们投降的，整个耶利米书都叫以色列向巴比伦投降，神有叫我们打的，那更多了，像大卫对歌利亚，神有叫我们站住的，站住逃亡迎战投降都可能是对的，如果我们是信靠顺服神，也都可能是错的，如果我们偏行己路。耶和华会为你们征战，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同样的，这里叫你不要作声，可是在绕耶利哥城最后一天要你大喊，也不是喊，也不是静默，是你顺服上帝。神会为我们征战，不表示我们是呆板不动的，有的时候真的呆板不动，但是我们的心总是有个活泼的信心顺服他。不动，不动能多久啊？各位，这又是困难了，你能想象吗？我觉得在出埃及记14章14和15节中间应该有一点时间，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有多长我不知道，就是大家都慌得不得了，在那里悖逆，然后摩西跟他们说不要不要出声不要动，诶，大家都安静了，很有信心很乖啊，但是不能太长啊，是我看我也很难超过3秒钟，诶，不要动，哦，不行了， 那个马蹄声越来越近了，不行了嘛。我想不要动不要动，连摩西也不行了，主啊，我们再不动可以，但请你动一动好吗？所以摩西一定有向神祷告，我不知道他祷告什么，但是居然神又说了很奇怪的话。十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老天爷啊，你真是会讲话，这种时候再不向你哀求你要我做什么？后面一大堆追兵，我们站在不动，我说主啊主啊救我，你说干嘛喊救我啊？我这时候再不喊我喊什么啊？我喊妈妈，妈咪。但是有的时候神就是这样。我们在过年的时候，那个周爸夹页里我也写一篇文章，就是讲到有的时候我们连祷告都要停止。那么约翰一书那里讲到说，如果弟兄犯了至于死的罪，不必为他祷告。那耶利米书全书都有讲到，耶和华不要耶利米再为以色列祈求，耶和华也这样对撒母耳讲过，不要再为扫罗祷告了。那么亚伯拉罕在为索多玛和摩拉祈求，也是到第六次耶和华就走了。我们当然要祷告，但是如果是一个真实的祷告，神也会叫我们在祷告中有行动。那个行动可能是站住，在这里呢，你举手向海伸杖。我再一次说，我们形式上怎么做不重要，我们是不是信靠上帝啊？神可以行另外一个神迹，这又是对不起，在西游记里有的，就那通天那个河啊，突然有一阵西伯利亚来的寒流，哇，河水通通结冻了啊，我们可以走过去。我比较喜欢这样的神迹，我希望那天的神迹是像耶稣旅海一样，就是大家走在海面上，那还很得意，好像划水一样哈。我不要红海分开走下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想象那多恐怖吗？两旁边的水会垮下来的，就算是水坝也会垮下来，何况没有水坝。你去过那个海洋博物馆吗？隔着那个厚厚的那个玻璃，那边有鲨鱼，你不怕、啊、你还敲一敲，来咬我啊，你不怕啊，它不能咬你，有那么厚的玻璃。我不知道以色列人走到海中的时候是不是大群大群的鲨鱼，以为哇有大餐吃了，就在那海边边，就是过不来啊。我想以色列也不敢说来咬我，真的跳过来怎么办啊？走下去要好大的信心啊，我不敢走。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他们因着信好像走平底一样。为什么不叫他们走在水上而走在底下呢？以赛亚书六十三章十二到十四节，神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面前把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走旷野，使他们不致半跌。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哎呀，真的好棒啊！各位，那个是一副很太平盛世的样式，就是那些牛马被，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照片啊？就是那些野马在一个青草地上哈，不奔了，不奔跑了，在那里吃草，很安静。耶和华的军队被带下山谷当中，那是海谷当中。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这两百万以色列人都在安息中走过去，好像那危机浑然不觉一样，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我必定要在埃及人身上显出我的荣耀。可是埃及人看到了吗？各位，神有很大的恩典。在那个时候发生了几件事，第一件事就是那个耶和华的使者从以色列前面转到以色列和埃及人中间，造成一件事情，就是埃及人和以色列中间突然有一个黑黑的墙或者黑云，让埃及人看不到。埃及人那边都是黑的，以色列这边是亮的，这样埃及人就不能再追以色列人了嘛。就一个晚上， 那个埃及人马上就要抓到以色列人，可是突然有一个巨大的黑云在他们中间，使他们在黑暗当中不能往前走。另外就是红海分开了，以色列人就走下去了。各位，这两件事没有提醒埃及人吗？当他们突然黑暗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那第九个灾又来了吗？他们没有想到第九个灾之后就是第十个灾，就是长子的死亡，他们还要再追吗？那个黑暗黑了一个晚上，有足够的时间叫他们反省一下了，但他们没有反省。当红海分开的时候，他们不会看到 something's wrong, something happened, 红海分开了，他们不会想到前面十个灾上帝如何保守他的儿女，现在我们还要以身试法走到红海里去吗？他们没有看到。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六节说，你们没有看到神迹。他们看到了神迹，但他们不懂那个神迹的意思。神迹就是 sign, 他们没有看到那个 sign 是 stop sign, 停下来。你在你生活中看到了神跟你讲的 stop sign 吗？耶稣说，格拉逊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在你当中行的神迹，如果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活在今天。法老啊，你有祸了，你看到红海分开你还不知道停住吗？你们能够分辨天上的气色，不能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迹。我要在他们身上得荣耀。以色列人下去了，以色列人下去，埃及人也跟着下去。红海边的神迹是针对三个对象，第一个是对以色列人，而且给我们很大的勉励。以色列人曾经悖逆，但是当神的话临到他们，他们得安慰，有信心，神叫他们走下去，他们走下去。对埃及人是一个最后的审判，提醒他们，而且用一夜的时间提醒他们，叫他们反省，他们不能奔跑，他们充满黑暗。在几个月，不是几个月，在几个礼拜甚至几天前，他们才经验过那样可怕的灾，现在他们都忘记了。第三个你知道吗？红海的灾也是对红海的。在诗篇里面，在尼希米记都有讲到说，神斥责海的狂妄，神斥责红海，这我们也在出埃及记没有看到，但是在圣经里常常神斥责山，神斥责海，山海无辜，他们没有意识，干嘛斥责？但那表达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个世界上不管是自然界人文界的东西，任何一个东西妨碍了上帝的儿女，神都要斥责。神斥责红海，你挡住了我的儿女的路，你给我分开。以色列人走过去了，他们赞美上帝，法老的军队也下去了，后来都死了。我们曾经讲过，在希伯来书说，法老的军队试着要下去，不是凭着信心就死掉了。耶稣说过，当审判的时候，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睡觉，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做完全一样的事，一个得救一个没有得救，两批人做完全一样的事，都是下到红海，有人得救没有人得救。你不是因为推磨得救的，你不是因为下红海得救的，你不是因为睡觉得救的，你不是因为在田里工作得救的，你做这些事是不是信靠上帝决定了你有没有得救？我们继续推一下吧。两个人献祭，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该隐被撇下，亚伯被取去，两批人下到红海， 一批死了，一批活了，他们做的事都是一样的。有两批人曾经撇弃一切跟随主，有一批得救，有一批没有得救。路加福音17章11到19节，有两批人大麻风得医治，有一批得救了，有一批没有得救。有两个人被钉在耶稣的旁边，一模一样的罪犯，有一个人得救，有一个人丧失。不同的不在他们做什么，不同的在他们有没有信心。会不会今天有两批人在听到，取去一批撇下一批呢？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柱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对以说，我们从以色列面前逃跑吧，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了，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摩西伸杖，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这是圣经讲的，耶和华把他们推在海中。我们逃跑吧，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为什么这个时候才醒过来呢？这件事情已经过了40年以后，各位，我们谁记得40年前的事？40年前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你都可能忘记，我说40年前发生在美国的事你记得吗？发生在俄国的事你记得吗？这件事过了40年，约书亚派了两个奸细到耶利哥城的妓院，各位，不是图书馆，不是历史系，到耶利哥城的妓院，有一个妓女，不是历史博士，不是那个电视 archive 的那个整理人，有一个妓女拉合，过了40年，跟以色列的探子说，40年前耶和华对法老做的事，我们到今天都记得。我要在埃及人身上得到荣耀。我们感谢主，神有荣耀，但是愿我们跟随他。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他们过红海以后的喜悦，但是整个是不幸的。后来这群以色列人的处境结果跟埃及人一样，在民数记14章22节，耶和华讲的话好像跟埃及人讲的一模一样，埃及人经过10个灾不悔改，通通灭亡了。耶和华在那里对以色列人讲，你们试探我10次，我在怒中起誓，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埃及人跟以色列人的遭遇也一样了。我们感谢主，那里有人不一样，有人还是信靠了上帝，有人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愿我是这样的人，愿我们都是这样的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怜悯恩待你的仆人，我实在是应该发抖，我实在是应该心碎，我实在应该吓到不行，因为主，你在我身上的恩典、奇妙的作为、安慰、提醒和警告，不少于法老和以色列人，圣灵对我的帮助更是多过他们。主啊，我相信我是被你拯救，但是求你让我不要再故意的犯罪。谢谢主，也求你保守我们每个人，因着信靠顺服你，在我们身上显出你无比的荣耀和美丽，无限的平安和喜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